双十节前，习近平再提统一，台湾明确回应。美中贸易通话，戴奇同刘鹤各提要求。136国就全球 15% 最低企业税达成协议，预料2023年实施。美国解除33国旅行限制， CDC 话需要打呢六款疫苗才能够入境。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准上诉，德州恢复堕胎禁令。日首相住宿舍，其疫苗大臣曾是日王妃候选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9号是台湾双十节前一日，习近平发表讲话，再提要和平统一台湾，而且必须要实现统一，但他没有直接提是否要不惜动用武力来实现。此前中共派遣军机加剧对台军事施压，引发国际极大关注。当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说中国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坚持一国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习近平强调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最符合台湾人民的整体利益。对此，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表示，110年前辛亥革命所奠定的是民主共和，不是威权专制，而今日真正的在台湾实现。香港的现况不仅证明中共背弃50年不变的承诺，亦印证一国两制不可行。台湾的主流民意很清楚，就是拒绝一国两制，捍卫我们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发布新闻稿表示，严正呼吁中共要先正视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事实，停止威胁台湾人民，才能应用理性健康态度处理两岸问题，共同维护区域和台海的和平稳定。台湾陆委会敦促北京放弃其侵入、骚扰和破坏的挑衅步伐，恢复谈判。陆委会说，中共僵化的台湾政策完全没有考虑到全球形势的发展，从根本上忽视了台湾人民的质疑和反对。中共希望对台湾实施控制，但台湾誓言要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自己的自由。共同社10月5号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军委最近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示中共军队增加对台湾西南地区的军事施压。华尔街日报称，这次习近平再次发表这一言论的时机，正值美国对中共长年的军事集结和最近对台湾采取的军事威胁行动感到担忧。中央社报道，8号，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二度会谈，审视美中贸易协议执行状况。戴奇表达美国关切中共政府主导损害美国劳工、农民与企业的非市场政策与做法。戴奇与刘鹤继5月26号后，这次是两人第二度透过视讯讨论美中贸易关系。美国贸易代表处资深官员当日在简报中表示，戴奇日前在华府智库战略企国际研究中心的演讲中表明，美中贸易关系现况无法满足美国劳工、企业、农民与生产者的需求，必须重新调整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以促进公平竞争并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这名官员指出，这次戴奇与刘鹤的通话有几个大问题，包括美中致力于建立负责任管理的贸易关系的机会，这个不仅影响两国人民，亦影响全球。戴奇亦会再次表明对中共国主导的非市场行为，以及北京对美国劳工与企业采取行动的关切。戴奇亦将对中共国执行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进行评估。最后两人将讨论未来数周、数个月的后续步骤。官员表示，中方今晚的回应十分重要，亦会对后续行动有所影响。美方认知北京越来越明确传递强调以国家为中心的威权手法，并拒绝解决结构性问题。因此，美方重点将持续放在建立弹性与竞争力， 市场多样化并限制北京恶意做法的影响。9号中共官媒新华社称，中方就取消加征关税和制裁进行了交涉，就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产业政策等阐明了立场。此前拜登政府花了数月时间审查川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在这个期间保留了这些关税的执行。前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最近投书《经济人学杂志》说，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赤字如此巨大，美国需要新的思维，并要对中国维持高关税。我们每年向中国输送的数千亿美元，使到中共变得更肥，并帮他支付军事能力的巨大扩张，这个既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亦不符合自由世界的利益。8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宣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90% 的136个国家及司法管辖区同意将企业税定在最少 15%。 各国目标在2022年签署多边协议，并在2023年正式实施。匈牙利与爱尔兰原本反对，后来相继同意加入，使得达成协议的国家达到136国。匈牙利现行税率是 9%， 比爱尔兰的 12.5% 更低。爱尔兰的低税率过去吸引了苹果、谷歌等很多品牌在当地成立公司。法新社消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当日表示，协议而家得到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及20国集团国家的支持，预计20国集团领导人将在本月稍后在罗马举行的峰会上签署协议。这项协议旨在阻止跨国企业透过在低税率国家注册来减少缴交的税款。经合组织秘书长科曼形容，协议将使国际税收更公平和更好的运作。他形容这个是有效和平衡多边主义的重大胜利。经合组织在声明中表示，经合组织今日完成的国际税收体系重大改革，将确保从2023年起对跨国公司适用 15% 的最低税率，最低税率可为全球带来约1500亿美元的额外税收，并让全球大约100家规模最大及利润最高的跨国企业将超过1250亿美元利润重新分配到世界各地。经合组织称，这个将是历史性的协议，这个将影响脸书等美国大型科技企业。路透社指出， 15% 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比工业化国家平均 23.5% 的税率低得多。七国集团财政部长6月支持设定至少 15% 全球企业税。G20 曾在7月就全球最低 15% 企业税率达成协议。路透社报道，8号晚美国 CDC 正式宣布，国际旅客需接种美国监管机构或世卫组织授权的6款新冠疫苗方可入境美国。白宫在9月20号宣布，美国将在11月取消来自中国大陆、印度、巴西与大部分欧洲国家在内的33国航空旅客之旅行限制，只要这些旅客完整接种两剂新冠肺炎疫苗。不过白宫当时并没有具体讲明接受接种过哪些疫苗的旅客入境。如今 CDC 正式宣布，凡经美国 FDA 授权批准或经世卫组织 WHO 列为紧急使用的6种疫苗都符合前往美国旅行的目标。目前 WHO 的紧急使用清单包括辉瑞疫苗、 A-Z 疫苗、强生疫苗、莫德纳疫苗、大陆科兴与国药疫苗，已通知航空公司可接受的6款疫苗，之后会发布完整指引与资讯。至于包括台湾等其他国家，先前规定则是需持登机前3日的新冠肺炎筛检阴性报告或染疫康复报告就可入境美国。不过 CDC 建议旅客入境后自我隔离7日，入境后3至5日内再进行筛检，若未筛检则自我隔离10日。CDC 新的疫苗要求如今将适用几乎所有飞往美国的外籍人士，即便是不在33国之列而先前不受限制的人。 中央社报道，9号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裁定德州可恢复实施禁止大多数堕胎行为的法律。两日前，联邦最高法院先至暂时挡下呢项禁令。9月生效的德州心跳法是美国境内最严格的禁止堕胎法，只要能侦测到胚胎心跳，通常约享孕期第6周一律不得堕胎，即使是因乱伦或性侵怀孕亦不例外。6号傍晚，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皮特曼核发临时禁止令，停止实施称为德州参议会第8议案的德州心跳法，即认定女性堕胎权获得宪法保障，部分诊所因此再度恢复提供堕胎服务。共和党籍的德州检察官派克斯顿马上提出上诉，9号获得许可。派克斯顿在推特发文说，第5巡回上诉法院已批准暂时恢复参议会第8议案，我会在每次联邦政府越界时出手反击。随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任职，有关他的日常生活从政经历引发外界关注，最近连他的内阁成员亦成为当地媒体的焦点，其中一位曾是日本天王妃的候选人。近日网上热传的一段视频显示，岸田就好像普通上班族的人一样，落班后买一大包食材回家，要和他的儿子一起吃汤锅。从视频看到，岸田和两个儿子一起住，三人住在狭小的议员宿舍。据了解，议员宿舍是在2007年建成的，只能提供给在东京核心地带没有房屋的议员，岸田就是其中一个。这个是个三室一厅的82平米的宿舍，就连刚离任的菅义伟亦曾住宿舍楼。有网友调侃，是不是日本有钱人不稀罕首相职位啊？还有人说，寒酸还不如村支书的房屋。此外，岸田提名的13位首次入阁人员中，其中一个近日成为当地媒体焦点。据日本媒体江文社周刊的报道，新任命的疫苗大臣弗内昭子来自山梨县，2012年进入政界，2016年起担任安倍内阁厚生劳动大臣的政务秘书，2020年担任菅义伟内阁的环境副大臣兼内阁府副大臣。弗内昭子是大久保通利的直系后裔，大久保通利是日本幕府至明治时期的政治家，是日本最早的内务卿，相当于现在的首相。他的祖父小林宗是日本开发银行首届总裁，被称为商业界影子总理的商界四大天王。父亲是富国人寿保险公司前总裁，和日本天王的父亲是同学，母亲曾是学习院大学的教授。昭子本人是日本天王的弟弟秋小亲王的大学同学，曾是天王妃子的候选人，之后她嫁给了富士快递总裁弗内光一郎。她的公公弗内光雄亦是一位政治巨星，曾担任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昭子接替了公公的位置进入政界。报道说，弗内昭子爱好烹饪，喜爱网球，曾作为初中队的队长参加过关东网球锦标赛。光鲜的家族背景，名副其实的大家闺秀，却有着平凡的美食爱好。因为他在自己的简介栏中是这样写的，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最想吃的就是酱汁炒面。今日的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